中共在60年代发动的四清运动被称为文革预言，不仅为文革整人提供了所谓的理论，还发展出大量的整人手段。今天的百年红货特别报道，就让我们来回顾这场大张旗鼓却不了了之的四清运动。
50年代末，60年代初，中共的大跃进，人民公社运动，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。在风调雨顺的3年间，饿死了几千万百姓。大跃进造成了空前的这个大饥荒，毛泽东的这个声望呢一落千丈。而中苏关系呢，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，进一步恶化。处于这个内外交困中的毛泽东，鼓吹呢这个反修防修。
重提阶级斗争，这个是此清运动在1963年开始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。毛泽东和中共把账算在所谓的自然灾害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，认为是基层干部浮夸谎报、欺上瞒下，或是被所谓的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。为此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。1963年2月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。
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包括在城市搞五反，在农村搞四清运动。党内的很多人呀，也对毛泽东啊提出了一些批评。毛泽东为了转移矛盾，就搞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首先呢，是在基层呢，他把老百姓的意见都转移到基层的干部身上去，要发动群众啊，整这些基层的干部。
当年5月20号，中共正式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，各地陆续开始搞清理账目、清理仓库、清理财务、清理公分运动的试点。这份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被简称为前十条，强调当前社会存在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。根据郭德宏、林晓波著的《四清运动实录》记载，各地先入为主，认为农村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。
因此，人为的制造了不少事实，产生了打人、捆绑、跪罚、吊人等极端现象。许多这个基层的干部受到打击，比如这个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，第二批试点开始后，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。之后，中共又出台了后十条。 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并一改运动之初的谨慎，在全国全面铺开。四清运动的打击面和激烈程度进一步极端化。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1/3的这个农村地区，据不完全统计呢，共这个逼死干部群众77,560人，共整了
532,732万7,350人，这些四清成就呢，在11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复查中被证明，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。1964年下半年，四清运动达到高潮，刘少奇挂帅四清五反指挥部，大兵团作战，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。尽管他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，但两人的矛盾在四清运动中越来越表面化。
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这个矛盾，表面上看好像是对运动本身想发展下去的不同的政见，实际上是，毛泽东呢看到了刘少奇是很有可能去篡夺他的这个权力，就像赫鲁晓夫，所以呢，毛泽东害怕这种结果呢，实际在这个四清的这个后期呢，就跟这个刘少奇呢又产生了很大的矛盾。
两人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1965年初出台的23条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，而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。四清运动已经演变成轻政治、轻经济、轻组织、轻思想，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铺垫。文革的研究专家就指出来了。
刘少奇倡导的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，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。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、信和体罚等等，实际上是为文革迫害开了一个先河。到了1965年下半年，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。
他也决心斗垮刘少奇，转而筹划和发动更为激烈的文化大革命。文革开始以后，各地的四清运动也就不了了之。
上海复旦大学曾经有过一个神秘的科系，原子能系。当年为了保密，这个科系对外使用代号物理二系。而据一名中共前统战官员披露，物理二系实际是由中共公安部情报系统主管。
2018年12月1号，美国华裔知名物理学家张守胜传出意外离世，轰动一时。他身亡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团迷雾，但中共的千人计划再度引发外界关注。而张守胜也被发现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物理二系。这个物理二系于1958年12月成立，建系时设有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本科专业。2014年的《人民政协报》文章曾提到，今人大多不知道，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曾经还有一个神秘的科系，原子能系。当年为了保密，他只对外用代号物理二系。
物理系的主任是一个地下党员，我一个亲戚他也是上海过去这个同济大学的地下党，他们都很熟悉的。
程干元，前中共统战官员，5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。他告诉美国之音，这个物理二系对外以大学面目出现，对内称作核物理系。程干远通过学校内部渠道获知，这个科系由公安部一局，也就是政治保卫局和国防科工委主管。他在全国报考人才中挑选一些家庭背景没有问题的尖子，其中不少是红二代。
本身也是一批一批培养的嘛，他不是公开的招的，这个他这个素质也是不公开的。
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长子江绵衡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二系，86年曾赴美留学，93年回国后仕途一路高升。而在1978年年仅15岁的初中毕业生张守胜也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物理二系。79年正就读大二的张守胜又被选中到德国公派留学。4年后张守胜前往美国深造，师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。
从后来的职业走向来倒推，张守胜和江绵衡应该都是核物理专业的，他们入学的时间很接近，这么个弹丸之地，两个人是挺有可能是认识的。而且江绵衡后来当了中科院上海分院的院长，上海分院正是物理二系当年的主管单位，所以张守胜的死不排除和江绵衡是有关联的。
张守胜后来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终身教授，2009年获邀加入中共千人计划，受聘于清华大学，开始在美中两边同时发展。他还在2013年成为中科院外籍院士。而中共的千人计划被外界认为是窃取美国尖端技术的间谍计划。去年张守胜曾落户江绵衡担任校长的上海科技大学担任特聘教授。程干元表示，在邓小平搞所谓改革开放时，就制定计划派一批精干的技术人才到西方留学。
那个时候还不能叫千人计划，千人计划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开始提出来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计划，那就是培养一些尖端留学人员嘛。但是这个目标是很清楚的，中国它作为一个专制政体，它首先要考虑的是军事强国，目的是什么？向外扩张。
程干远说，80年代赴美留学的这批人大都拿到了物理学博士，不少人日后都和大陆的科技单位以及高校有联系，他们把西方技术学到手后，中共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好处。
可能就说他分不清这个爱国爱党这些关系了，就是说有些东西要接受了很多所谓的啊统战啊安排啊这些东西，因为他是双院士嘛，美国的院士也是中国的院士，还有搞了几个大学教授，对吧？有些东西他就给套着的，被利用了，失控了，失控了以后他就有很多东西就说不清了。
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表示，中共把所有在科研机构办事的华人都当做了棋子，但这些棋子除了少部分人是主动的助纣为虐外，很多其实是被动的，因为他们党国不分，很容易就被中共以爱国的名义带进圈套。